切都是唯识，一切都是能所对立。他连到最后你可以闻就可以知道，护法菩萨是最坚持这么说的，他说连圆成实都是唯识。所以呢，中观论者才会这么误会唯识说，哦，你们哦都讲有，你们那么样坚持要讲有，所以他就很误会，中观一部分的学者就会一直误会唯识讲有。其实唯识是立这样的方便告诉你说，一切只不过是能所而已。如果你离了能所，还有三自性吗？如果原来凡夫没有能所所见，如果这个菩萨不要有众生可度的相可见，还要这么麻烦吗？这句话一骂，不只是骂凡夫而已，他还呵斥谁？呵斥菩萨，你菩萨有但中我执的，还有度众生相可见，所以他就讲了《金刚经》来破。如果你还有一个众生可度，你就是着我人众生受的相。波罗是这样彻底的骂到底的，一骂就骂到八地菩萨以上，骂一下，就所有一切的圣凡两道。因为他这样骂是善意，他希望你增上，不要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，在那边取向身心，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事。怎么样彻底离了能所，是唯识的秘密意。这个秘密意已经讲得比阿含经更清楚了，可是因为阿含经对凡夫不开眼，没有把话讲明白，唯识又讲了这样子，可是呢又被法相分离论者呢讲成说他是有，所以就误会就大了，误会就大了。所以我们回头回来用这个四门来开，唯一你可以看到法相分别这么多，如果简单讲，一切都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悲而已。不为了悲悯众生的缘故需要这么麻烦吗？如果用唯识的道理来讲，如果不是菩萨跟凡夫都有能所对立相的话，还需要这么麻烦吗？一切法了，一切法自性空就好了嘛，干嘛还要那么麻烦呢？讲那么多法相困扰人之见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我们的根气又没有那么利啊，一讲般若我们就可以马上契入，又没有办法嘛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为了要广披一切的根气，普摄三根，一切的众生不遗弃任何一个众生的缘故，这是彻彻底底的大悲心。所以因为修这个悲的缘故，所以要才起这种厚德智，要不然入了无分别智，他干嘛还要麻烦，还要来开始进修无厚德智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么佛只要有法身就好了，干嘛还要有三身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要事先报身有一期寿命，他要应化身担任那么多的角色，还让别人着相起种种的分别，他不就是让众生误会吗？只要唯一法身，对不对？空性平等，一切法都是这个相，都是一相，还会有什么误会吗？可是问题是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众生就不得度了，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着相生心的习气，如果不随顺这个习气就没有办法嘛，一切就是自然这个现象，而且眼见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坏，即便有佛法注释都还是会越来越坏，何况没有佛法注释。因为这个彻底的悲心的缘故，所以才启发厚德智的大智慧。所以悲能生智，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解脱，那些比较聪明他巧的人啦，如果在座你们都很聪明，今天听到法也无聊，如果你今天能够证入涅槃，你还要留在这个人间吗？换作是我也不愿意了，赶快走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大悲的缘故，我不会去修学这么多的法门，所以我要依着这个心去立这样的愿，有这个愿的缘故，回过头来一直要求自己，一切法门誓愿学，一切烦恼誓愿断啊，一切这个众生誓愿度，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发出这四弘誓愿，一切以大圣为依归，是这个缘故。所以密勒，这是密勒说的法哈，以他的法开出来后面的东西，解释密经也是释迦牟尼说的法，所有的法都是为了要随顺众生断烦恼的需求而施设的种种名言。当我们能够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理是正了，情绪上还迷执嘛，那个习气一下子还拔不干净，即便呢波涛能够洗了，暗潮还是汹涌的，就只是这样子的缘故，所以还是要次第修，悟可以顿悟，修要次见修的缘故。即便你是 学心力法门。明心见性也只是见到，见到之后你还是要分正分破，见修逃不了，见修还是逃不了。所以唯识只是回过头来这个根本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从这个次第悟入根本无分别智，然后你再发大心再去修学厚德智，于是你会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这些菩萨带我入道的法门是这样安利了，这样安利了，这样各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开作四门，凡夫所见，世俗地，菩萨所说，入圣义地。好，从名言到观照到实相，啊，从这样的次第，先去了解这个用意。只要用意把握不错了，那么不管你现在见到的法相文字上懂还是不懂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只是我们的文言文的程度好不好？阿弥陀佛。可是文言文的程度好不好，并不妨碍你悟不悟，懂吗？所以有些时候因缘具足了哦，连师父在堂上一个醒目一拍，你就会悟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极度的恭敬心嘛，你恭敬到那个程度，发现哼，那个震慑力，震慑了之后，我的恭敬心会消一分吗？你就当下证入无生无灭。耳朵不管再怎么震耳欲聋，或当时的极静无声，我的心就是恭敬，就是要勤法的真诚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于是你可以知道不增不减的这个修行的相，根本不因为你发心多一分，不因为你现在迷执的少一分，没有。而这样的悟处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六祖才示现没有读书的那个相，然后他也能够悟到那么高的道理，对不对？那么高的境界，对不对？到了五祖那面前说为作佛，然后还跟五祖讲我心藏生智慧，这个是怎么说出来的嘛？所以不见得要依文字的，只要因缘条件成熟了，你的善根也有力量了，你见惑是顿断的。你看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说见惑是间断的吗？没有，因缘具足的都是顿断，一切见惑，一切见惑，见惑我们用世俗语言讲就叫理性。你可以在理性上证得一切的道理，真的是那么回事。就像在座如果我的口才够好，能够把各位都说服了，你们至少也会有一刹那同意，嘿，老师真的是这样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相似见惑断的相，懂吗？可是你没有办法实施在任何境界里面都保持这个正见，我们保不住，所以情绪该来的时候它还是会来，懂吗？所以表示你的正见力量还有待栽培。所以见惑没有真正断，只是偶尔会相应起而已。光相应起正见是没有力量的，所以我们要修善根，让这个力量栽培更成熟，所以才要修行次第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们先把目的了解了，然后我们回头来再看法句。好，法句，来我们看法句怎么说哈。好，有能所，这个是根本哈，所以整本唯识都在破能所，都在破心心所。心心所这三个字合起来讲两个字就叫唯识，唯识讲的再多一点就是一切法都是心心所相应或不相应，有为或无为，依着这些道理名言施设的现象而已。所以唯识只是在诠释所有圣凡两道现象的一套理论，所以它理论从开始的不成熟到后来成熟成唯识论极其大成，它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要破什么？破三根的哪一个？遍地所知。它需不需要破一他起？不需要，因为一切法一他起，一他起本身就是要破遍地所知的一合相，悟入什么圆成实相的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，更要悟连那个悟入本来即净的法都无所得，无有少法可得悟入涅槃之性。前面只是破我执，后面那句话更重要，要破。你拿这个法来破我执嘛？你不能把这个法来破我执，还留这个法在，那法执还在。所以破了前面三句以后呢，第四句无有少法可得涅槃之性，这句话要记起来，我没有写哈。无有少法可得涅槃之性，这四句就是解圣密经里面圣义地相品里面所说的这四句。 你要悟入一切法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涅槃自性。你给它背起来，背起来总算好了。这就是你要从所有的名言当中要悟入的道理。可是见到这个道理，只是证得道理而已。你有没有很甘愿？有没有真的很了解？从本以来，我就是一直只不过是活在这种误会当中而已。过去所花过的努力跟颠倒妄想，其实呢都是虚妄。包括你现在要起一个出离心，你就应该要悟了，同理可证，同理可证，也没有少法可得。好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少法悟到这个现象呢，就叫见道，见到位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是着相，还是有这个前后三世差别相，可是已经很不错咯，你的正见善根已经很强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表各位了解吗？有没有这个表需要我再解释的地方？所以我是先建议各位，法相名词上比较深，文字又有差别，可是各位一定要从用意、目的啊，也是我们所谓的法性上去见三性的道理。三性为什么在二谛之后施设，施设成三门？那是因着菩萨度众生这样的善巧方便，依着大悲而去立的，懂吗？如果要消归的话，还是归到世俗地跟圣义地而已，懂吗？那其中这两地要悟入四种道理，我刚刚也说了，从观待升起的道理到作用道理，见到这个作用，只有作用有相跟性都是 无的，然后呢证得这个道理，了然于心之后，还要回过头来看前看后，知道三世心也不可得，过去虚妄不可得，正破这一切不可得，连悟后的风光也不可得，这就悟入三世心不可得，这个才能够悟了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无有少法可得涅槃自性。这四句我们姑且施设这四句让各位来体会，这个就叫真如。所以这种真如呢，在唯识里面叫做待相观如，而这个也叫做念佛，因为你是念佛的法性，法性就是一切法如其自性，你能够悟一切法如其自性，你就是念佛的法性，念佛的法性简称也叫做念佛。所以念佛大致而言有三种念法，持名念佛我们常常听到，念诸法如，这是法性念佛，也就是实相念佛。念诸法十种名，佛的十种名号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相，那是观想念佛。啊，依着观想，哎呀，佛生生世世为了度众生，对不对？割肉喂鹰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本身故事里面所说的一切，你要起而效法之心，你一直孜孜念念都在念佛的种种功德，要起效法之心，你当下那个心就跟佛心是等而无二的，所以那个也就是念佛。所以不管你是念功德佛、念实相佛，还是念名相的佛，都叫念佛。你能够交换运用，才有办法做到一切时中一心不乱，无间念佛。否则现在听到有人说去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念佛，那万一上厕所的时候天崩了、屋倒了、把我压死了、往生了、奥某过下地狱去，他只是跟你讲说不要念出大声，对不对？大声的佛感觉又污染嘛。所以在诸念佛的法门当中，有金刚持、有默念嘛，还可以观想嘛，这些都是方便，知道吗？你要善巧方便运用这一切的法门，能够让你真的不要再有借口懈怠放逸了。你要怎么样保证自己在各种因缘条件下都能够有念佛的心，于是他会开出三门让你学嘛。即便你持名念佛真的很好，你就是金刚持默念，你也一样 你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观心念佛，你就观心念佛。所以你去看华严经净心品，上厕所也要去观，大小便利也要去观，对不对？穿鞋子袜子都要去观，脱衣服洗澡也要观，在每一个向上，每一个依他起的向上，远离片计时，就悟了圆成时。所以一切法都要观如，但是我们现在比较笨，所以只好带相观如，才施设三性，这样了不了解？所以你看三十颂才说，此片计所执，自性无所有，是在讲什么？是在讲这种虚妄。片计所执，在相上体上是可以分别这样子啦。好，你可以没有说有，你可以说有说没有，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真理啊。片计所执，你不要讲它是虚妄的，它虽然是虚妄的，只是去了解，真的是虚妄啊。你能够把虚妄见着虚妄，那请问你是不是见真理？你就是见真理，有就是有嘛，没有就是没有嘛。你能够这么老老实实的面对一切法，你的心是不是很坦然的？是不是很自在的？是不是没有任何可以绑得住你的？你不是绝对的自在自由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是不是一样？你知道这个自信就是佛的自信吗？有两样吗？完全没有两样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嘛。那我讲有的因缘嘛，讲没有有没有的因缘嘛，我就是随顺这个因缘，不要再增减我见嘛。只要在法上离了我见的这个染污，你就可以带相观如。只有这个道理成立，才有办法一切时中一心不乱，净念相继，对吧？所以道理要懂了之后，不管你修行什么法门，任何法门都会要求你止观双运道，要能够止于一心，还要能够生智慧，有大机大用。念佛也是一样，难道你就只是持名念佛，你就不要做世间事了吗？你就不要吃喝拉撒睡了吗？一切世间事你还是要照做不误啊。但是你要在一切时中一边念佛，依着这个念佛的正上缘，记得哦，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都是正上缘。真正能够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什么缘？自信种子的因缘成熟，才有办法往生的。依着这个正上缘，因缘还不成熟，所以经上才会说不得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因缘有四个因缘，第一个你有佛菩提的种子，对不对？还依着这个增上缘，持名念佛也好，观想念佛也好，实相念佛也好，管你是哪一门，你能够做到一心不乱，净念相继，对不对？还有等无间缘，等无间缘就是叫你无间杂，必须要持续，能够持续一段够长的时间，或一日或二日到七日，即便十日，或者是十字，或者是一口气临终一念，不管他怎么说，他就是讲那一个因缘成熟时。因为成熟的那个时间要长要短，是看个人的因缘条件不一样，所以才会有种种的说法，短至到临终一念，多到十日，在经上都有说。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打过几次佛七啦，也都没有往生啊，那是因为因缘还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因缘还不到啊，表示佛菩萨三宝还安排你有很多的法缘要去成熟，那个就是所缘缘。佛说你一个人来不行，你还要带多少人来？因为你注定要带那么多人一起去，所以你所缘缘还不成熟嘛，你的法缘还不有圆满嘛，你应该要去修三福，劝进行者，读诵大圣深经因果，用这样子三福修圆满了以后，福德也够了，四缘也成熟了，种子也熟了，你才有办法达到经上所说的那个殊胜嘛，那种功德殊胜才有办法成就嘛。好，也不管你要去正生到正无生法忍，这就是无生了。你见到这个道理就是无生，但是你能不能念念保任在这种实相见的状态？你也要修止观啊，你要修到无间心啊，因重心啊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在任何状况下都要止观见法性，一切时中缘法性而住，这就是成圣道的根本。那跟念佛的根本有两样吗？我看起来经上怎么看都没有两样， 所以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什么法门，止于一心，安于一缘，住于法性，不动乱，而能够生出大机大用的种种智慧，在这个说明上几乎都没有差别，几乎都没有差别。所以你只管一门深入，你只管一门深入，但是一根要断。如果这些道理般若会没办法开显，你还有一根一根在那边障碍着你，就会让你有时间断，杂念相继，不是净念相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啊，般若要修，慧要开，般若的智慧没有开，这个道理你没办法时时保任，没办法时时保任，你就会放任习气，有时就生出来，有时就生出来。所以呢，对治这些习气，就要开显般若，顿断你的见惑，进而修断一切的烦恼。那个次第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任你是谁都不能少。为什么？我们五始劫来的习气如此，依着这样子呢，唯是十色三性说，而三性就是三无性，依着偏激所知相说什么？相无自性，对不对？相无自性都是虚妄的嘛，你虚妄向上见虚妄，就是见世俗地，所以偏激所知是约世俗地说，在依他起上你不见一合相，就见了菩萨的悲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依他起的因缘，你不晓得啊、哦、因缘，所以很多大德才会说随缘随缘，对不对？随缘种福田，随缘度众，都是依着依他起而说的。假定没有因缘成熟了，他干嘛无聊去找别人说我要度你，我要度你，真的会被人家赶出山门外，对不对？会被人家让人很讨厌的。一定要因缘成熟，否则佛也不度有缘无缘之人呢、啊。即便当面见面，他都会反身而去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连佛都要遵从依他起的这个因缘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那就更不要说菩萨了，菩萨都还在着相这样去修，他也不是要故意起这种颠倒的，他也是方便示现，教我们修行次第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基于文间思想能够悟了，这个是悟了身无自性，这是悟了连圣一地都无自性，所以这三性都要悟入无生无灭本来极净，还要悟无有少法可得涅槃自性，要熟哈、啊，要熟哈、啊，那个法句真的要熟。如果你要去背《金刚经》的法句也可以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句话是在破五蕴的，观入五蕴，无自性空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如梦，梦比喻什么？色，色蕴，一切的色相如梦境一样。因为我们现在眼睛看到好像真的有那么回事嘛，梦中也见到三河大地也好像有那么回事嘛，而这两种差别真的有吗？所以呢，如梦，你一切见闻觉知当作梦想，这样来观。如梦，幻，幻就是空花，妄想，那是比喻什么？受，色受想行识的受。啊，梦幻泡影，这些，泡，色受想行识，梦幻，应该是泡，梦幻是一个啊，你要知道梦如幻。然后呢，泡泡就是泡沫，你把一些泡沫变大了变小了，然后用阳光来照它，会产生七彩，你觉得好棒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苦乐受的差别而已啊。然后呢，你要观如影，影是影像，只是你取像名言而已，你实相不见而在名言影字上面去作意，就好像一个人在那边打爆的一样 啊不是，还皮影戏，你见不到那个影子，那个荧幕的后面真的实相，你就见到影子生心嘛。所以呢，见影子，那个影子是代表名言相，就是想心所施设的种种名言，对不对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如露电是不暂存的，不暂存的，四心就是这样刹那刹那灭的啊。那就讲行运跟事运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相续而已。所以一切的四心分别无非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相而已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别或不甘愿接受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才会随顺自己的顽形习气，把它圆满一下，融通一下，随顺一下。那种随顺是凡夫随顺的习气， 而不是菩萨随顺度众的方便善巧。好，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三性。好，所以三性不是约般若说的，是约悲慈悲说的，而真谛熟谛是约般若说的，是为了要开显般若，是为了要开显般若当下能够离两边悟入实相空性慧的。所以他们在理论上度众的方便不一样，所以施设的法门就有时代阶段的差别。你可以看智子大师，从早期，好，从早期他讲三谛三观，到后来他一心三谛理，一心三观，圆融无碍。你可以看他前后所说的四禅波罗蜜，到后来他的摩诃止观，他的成长成熟，都是约着他要度众的根基而说的。你看他里面所设的法门，也不外乎超乎真俗二谛或者是三自性三无性的差别。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当初佛说的了，都不是当初佛一定要你有这个法相名词的自性。所以在解释密经里面呢，佛就给了一个纲领跟你讲说一切要悟入这句话。所以呢，各位可以去请一本解释密经，解释密经有机会的话真的要熟读。好，他从圣依地相品到一切法相品四品啊，讲明了这个道理，都在讲这个道理。他用四品讲一个道理，就是圣依地，他没有讲别的，他都一切都归入三性，都归入圣依地。而圣依地最后他还跟你讲无所得，从一开始跟你讲有为无为无二，一切法无所得，只是你巧作分别而已。好，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，不管是般若也好，唯识也好，同还是不同？用意上同，可是相上同还是不同？作用上同还是不同？不同哦，他要气的理，要印的机就不一样哦。所以佛常常在经上或论上才会这样见到不一不异。讲不异是在实相上说不异，讲异讲不一啦，是约着作用，约着气理气机而说。不一，所以我常常才会比方啊，我就拿鸡蛋丢石头。我们就是习惯把两个连接词在一起，你就拿起鸡蛋去撞这边的石头，你干嘛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干嘛？我就常常说了，你听到这句话就要习惯这样作意，拿起鸡蛋这些也当家，你给啊石头没有意思嘛，拿着无意丢掉就好了。所以他是叫你拿鸡蛋取真谛，对不对？圆真谛，悟入真谛。你就这个时候就知道世俗地也不过就是什么方便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了这个好东西了，你还要留着那个吗？不要聊，不要聊，因为石头从本至今都不是我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而鸡蛋这个石这个真谛从本以来就是我的自信呢，所以这边我也无得，这边我也无失，所以得与失只不过是相心不相应刑法里面所施设的名言而已，包括灭尽定啊，种种的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啊，这些都是心不相应刑法，因为它不随着色心分位而有差别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思维它，就会感觉它很真实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没办法否认时间的存在，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空间的存在，我们没办法否认真如无为一切圣义地的存在一样，因为我们智慧不够，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就有人依着他成就很多无为法的圣贤位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像真的嘛，管他是演戏也好，都很真嘛，都不随着我的心增减而会有异义嘛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这些心不相应心法很难悟透，会有法执，所以我执易破，法执难破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一点点道理。好，所以我们拿这个法来破我见、我慢、我痴、我爱，破了之后记得哦，当初都是你造作出来这个法来破我的哦，记得那个法是有为还是无为？是有为还是无为？是有为的，可是这个有为本来有没有？是本来没有的，不因为你造作有为相而有的，所以它也是无为。所以解释密经一开始就跟你讲有为无为无二。好，好累哦。 好嘞，讲了半天，还跟我讲实话，还跟我讲实话啊。所以呢，到了《法华经》呢，佛就自己招认了。他说他前面呢，讲三车啊，最后都是大白牛车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火宅啊比较苦啊，你赶快出去就可以见到大白牛车了。所以不管你依的哪一圣误入，最后都可以见到什么大白牛车，就近了义的一圣，对不对？就近了义的一圣是这样的缘故。所以呢，三圣只是名言的差别而已，修法也感觉会有差别。那可是实相上有没有差别？目的就只是要出火宅而已。可是声闻圣的人只见到出火宅这件出离，可是菩萨圣的人呢，从这个出离的过程当中，他又能够去同理到那个叫我赶快离开火宅的这一念菩萨心肠，懂吗？他只是在出离的相上又多悟了一个菩提心而已，大悲心而已，只是多悟了这个。所以你去看瑜伽师地论，你去看很多的经论，声闻地可以讲一堆的修法，讲到菩萨地，看来看去就只有两件事，看来看去就只有两件事。第一个发菩提心，第二个四弘誓愿，只有这两个有差别，其他的修法怎么看都没有什么差别，怎么看都跟修声闻圣没有差别。所以二圣三圣也好，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发心跟愿不同而已，发心跟愿不同而已。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来骂声闻的人说教化拜总，教化拜总是他的师父老师啊，师尊可以骂，我们没有理由骂，你知道吗？除非我们有人家声闻圣修行的功夫，我们才能骂人家，呵斥人家。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当他们的老师，照理说我们没有理由骂人家，我们出离的功夫没有人家好，要跟上脚步才对啊。你即便修菩萨行，这些修行你没有功夫你修得了吧？你连乘缘往生做不到，你再次为人都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都只有老实修行而已，只有发心跟四弘誓愿，在这两点上典型的有差别，典型的有差别。此外呢，真的我读了这么多的经论，看起来真的是没有差别，就跟法华经的道理是一样，最后就是出火宅。只是出了火宅之后，有些人就会体会，哎呀，真的叫我出来的人真的是好慈悲啊，以后如果我看到有人在火灾里面，我也要叫人家出来。叫人家出来之后呢，佛有很多的善巧，我要学，是不是会学多学到只是逃离火灾的这件事情的方法而已，多了一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有没有多？实际上也没有多什么，就是多一念心，多一个愿，这个愿还要让它不退，不能够原来是这么大的心变成小的心，只要碰到一点度化众生挫折，就觉得哎呀退转了，不要那么麻烦了。所以大圣是难行道，是这样子的。出离道就是易行了，啊，就是易行道了。可是易行道跟难行道有差别吗？只有发心跟愿上的差别而已。我们再一次简单的认知到这里，啊，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回来看文哈，所以你看，此片偈所知，自性无所有。接着第二行。依他起自性，这是最重要的定义啊，是分别缘所生，记得是缘生的。他有没有体生？他们跟你讲体有一个自性体要生出来，没有，是分别缘所生。分别是我们心在分别，缘是你的所缘，依着你的分别心缘所缘境而生出来的。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分别缘所生也是能所。也是心所，啊，也是能缘的心，缘所缘的境，而生出事的种种分别，啊，是这样来的。最重要是底下，缘成时与彼常远离前性，那个彼旁边不是有小字写依他，有没有？所以缘成时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切依他起的向上呢，常远离前性。前性旁边有没有写个片偈？你只要在依他起的向上经常能够作意，远离片偈所执的分别颠倒，在依他起向上知道无生无灭本来极净，更进一步悟了无有少法可得涅槃自性。请问 这个时候的那一念心是不是就是圆成实相？是不是就是这样？所以圆成实相有没有定义？没有，他只是跟你讲于依他起，远离前性，就是远离一遍地所知，就是了。这个时候有没有能所？就没有了。你看好，我们注意看到文哈，文是于依他起，常远离前性，常远离遍际执。遍际执是尽，尽要离，对不对？依他起是自信相，自信相也无所住。你要在这自信的依他起向上远离遍际执，远离遍际执，依他起有没有相可说？也就没有办法可说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悟了是有一个法叫做圆成实吗？不是，是你那一念心就是圆成实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能够悟了这个才是。所以呢，底下又多了一个句子，四句话。故持与依他，那个持旁边有没有圆成？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同理可证了。这边又多此一举的，可是成唯识论就是这样给驳了，多了四句话跟你讲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保任你的心能够在依他起向常常远离遍际所知，但是你这个时候要同理可证哦。证什么东西呢？证这个圆成实相啊，跟依他起啊，非一啊，非不一啊。哦，这是两件事哦。非一是说圆成实相有没有异于依他起的另外一个圆成实相？没有，它是在什么相上见？是在依他起相见。依他起本来就是自信相，对不对？依他起是依他起，圆成实也是于依他起，要远离偏激时，所以两个的所缘境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嘛，所以这就是非异。可是你不能讲它同啊，你不能讲它一样啊，为什么非不异？为什么是非不异？他底下解释，所以非异是接前面一句话，所以如果我要断句的话，应该这么断：故圆成与依他非异。句号，这边就要断掉。句号，然后呢？非不异如无常等性。为什么它不异呢？就像我们经常要说，从苦集灭到悟入哪里？悟入无常、苦空、无我是一样的。无常苦空无我是约着苦地的四种形象而去见到的四种道理，这四种道理都有各自的所缘相，对不对？无常是要灭什么相，苦是要灭什么相，空是要灭什么相，无我是要灭什么相啊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其中的差别就是不净跟什么？你看无常是什么？无常是破心的，苦是破什么的？啊，是破受的，无我是破什么的？破法。那前面所讲的不净跟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差什么东西？空。那空跟不净，空跟不净这两个，一个是清净的空性，一个是染的相。记得哦，我特别注意我的用词哈、哦。空是指性说的，不净是指相说的。我们讲一个最明白的东西了，像于觉知论的那一班，现在在讲到饮食之量的前面一段文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，你要观想啊，食物啊，你看起来好香啊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！好一个净妙相啊，然后你就拿来咀嚼，当你一边一边在咬的时候呢，你就唾液就分泌呢，就把它咬碎碎烂烂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把它吐出来看，会长什么样子？啊，长什么样子？软勾勾，成乳糜状。好，本来那个东西摆在空气里面还可以保持香味一段时间。可是如果你咬过了以后，因为我们的唾液里面有什么？有细菌，所以细菌混合在乳糜状的吐出物当中，你在空气中摆一段时间就会发臭，就会发臭。请问它在外面会臭，在里面会不会臭？会臭嘛？ 可是你却把这么臭秽的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去。可是你吃到肚子里面去是真的受用吗？不是，是要给我们肚子里面的乳酸菌呢，酵母菌呢，种种菌吸收的。可是它吸收有没有好处？对我们有好处。我们不是真正受用食物本身，我们是要拿这些臭秽的食物去养那些虫，那些虫把我们分解了以后产生葡萄糖，我们是要葡萄糖的。啊，如果知道打葡萄糖就好了，干嘛要赚钱，然后花这么多辛苦去烹饪，还要给走呢？这样说多此一举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观了种种不尽，知道这一切向上的作为都是无聊嘛，都是不需要那么做的嘛。如果你知道我根本身体需要什么，你就补充什么就好了嘛。这是不是直接比较迅速的方法？可是我们不然，我们就会喜欢在向上作意，对不对？不但有吃就好了，我们还不只是甘愿这样子，还要在吃上做色香味的种种分别啊，料理半天进去还不就是那三寸喉咙搞出来的臭味相。你如果常做此观呢，你还会去要求吃的多好吗？对不对？养我这个生命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。于是这个时候又回过头来，你需要为这个五斗米折腰吗？钱能花用就好了。我与其每天出门，即便去扫马路，赚的钱够买三餐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看啊，比丘在印度的修行就是每天起食，他为了怕干扰在家人，所以一日一食，把自己对物质的所需降到最低，空出来所有的一切清净所缘相，就为了来成就圣道。而他们也能够过一辈子嘛。而我们现在在在家种种的分别讲究，其实都为了满足什么？颠倒分别的需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讲白了，就觉得火呢，现在说说起来都不要，都不要了。可是如果你采这种都不要的这种心呢，就未免太又消极了。我们还是需要培养一种精进的善根，才有办法在那个人家的那种修行生活上挨得下去。所以今天我把精进的善根给断除了，连修行都甭想，连修行都甭想。所以不尽是不是在相上有，可是在性上是什么？是空的。如果你常观不尽，你还会去着那个相吗？你知道一切性都是什么？空的。所以你看它作用是有差别的哦。你拿空来破心，你说心空，心都空了，我还修什么成佛的东西？就不需要成佛了。心的自性是空的，可是如果你拿空来破心的法，我最后连法都不想修了，在这善巧上是说不过去的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这四种实相，它都有不同的目的。所以这边说非不异啊，依他起跟圆成实，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说它是相同的，说它是相同的法就混乱了，法就混乱了。所以他要我们从，因为这个法是对什么说的？对小乘说的。成唯识论是为了当时一切有部啊、辩论啊、一切法义上的区别，所以当时那些论师都是为了要劝声闻圣的人回小向大的。那他们很了解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。那我们现在不太了解了哈，我们要想象当时那些大圣唯识家的菩萨们要对声闻小圣的人说，所以他就随顺他们最了解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你就随顺他们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跟他讲说，为什么我今天还要跟你做分别，说有依他起跟圆成实的差别呢？而不是说一切法空，这个分别就不需要了，还是要分别的。在无分别里面呢，我们还是要去分别这两者的差别。所以他才说非不见此彼的意思。你看此前面旁边写个圆成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不见圆成实相的话，那你所见的依他起就是偏计之，是这句话的意思。非不见圆成，故思为依他起，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整句话再讲长一点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悟无分别智的话，后得智就是颠倒妄想。反过来话讲， 如果你悟无分别的话呢，依他起的分别就是随顺众生，善巧方便。你看这样子说，圆成实相跟依他起还有偏激执，是不是都是一回事？在性上说都是一回事，都是无自性性，在相上，在作用上可以立种种差别。所以啊，跟各位学长分享，不要在文字相上起种种的哎呀不懂啊不懂啊，是不管哪一部论讲的道理都是这个啊。那我下一回呢，会跟各位在一色大争论、解释密经还有成为世论里的文，好，在后段有接文，先给各位画起来好了，先归掉。好，我们要赶快结束哈，各位看一下哈，我们往后看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请翻到373页，我只要各位看这句偈就好了。前面不是有非不见此彼此，有没有此彼？这句话就在这边解释，你看哈，在373页倒数第四行，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，那个诸行指的就是依他起，要加个了哦，才是见真如而起的依他起。如果你没有见真如，你能够了诸行吗？不会的。这个时候诸行相，诸行相就是心所造作的种种相，这个时候心所造作的种种相呢，皆如幻视等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文要断开，非不见真如而能了，断一下。然后呢，诸行皆如幻视等，这是见偏计执。前者呢是依缘成实，见依他起，各位了解吗？非不见真如而能了，了什么？了依他起，一切法都是依他起。可是这了依他起是从缘成实相去入的，而这个时候你能够悟到什么？一切心的造作皆如幻视等，重要在底下哈，虽有而非真。然后接着底下就他就说了，此中亦说三种自性皆不远离心，心所法。这个就是把三自性回归到唯识所现。所以成唯识论不是跟你讲圣义谛的，唯识论是跟你讲一切法唯识。所以连圣义谛最后他都要给你导归，圣义谛能不能平白无故就误入，在唯识家的观点里面是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无因缘的就误入实相，这是不可得的。连你有因缘次第去修，即便你根基很利，能够去当下契入，都也能够悟了无所得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讲圣意有所得？从这边跟你呵斥到底，从本以来法尔自然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，无有少法可得涅槃自性。你们不会背才怪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逼下去了，你们就可以慢慢了解了。所以这些最后其实都不是口头禅，你可以翻过来这样也可以了解，讲过去那样也可以了解，所以最后你不会困在不同经不同论的说法会有差别，能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看这边就是很清楚了，把前面用两句颂又解决了，一切都归了唯识。他为什么不一切归空就好了？为什么还要一切归唯识干什么？啊，因为归空他又怕你堕名言空，所以只好跟你讲唯识，因为只有唯识才会圆真如，说是心分别，真如就当它是空，是心分别就当它是假，当它是有。那你又说有又说空，就是圆两边而显中道。所以唯识自始至终归入唯识，就是为了要显中道第一义谛，跟中观跟中论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，只是说法大有分别。从这个道理上去了解好吗？ OK， 好，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在一周我再画一张表，那张表呢是墨学个人依着解释密经、舍大争论还有成唯识论 我没有把辩证辩论放进来，辩证辩论讲的又臭又长很多哦，所以我就舍辩证辩论的三字经的说法，我就把这三本两论一经对三字经的说法合成一张表啊，合成一张表，各位就把它抄下来，那常常去思维一下哈，思维一下，其实要把相性分开，怎么样？因为根本的说法是从相安立性，性又无自性啊，从这样去开显一切的唯识法相。所以我们下礼拜再跟这张表讲完，我们就等于把我们年前所讲的成唯识论的重点呢、啊，我们讲了什么重点？讲了唯识判教的三分说，我们讲了有佛有说法无说法的真的根本的辩论，因为当时唯识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佛到底有没有说法，然后开显四出体，四出体为了要讲二谛四圣义而说的，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写了那张表，对不对？那张表等于是一个总结，然后从二谛四圣义要归入三性三无性，可是因为文字相上有种种差别，所以我们就建议各位从蛇跟绳子这两种相呢，从四门去开显三种相性的分别，误入这一切法的施设，都是为了佛菩萨的悲悯的缘故。从这个地方呢，自己去向佛起效法的心，才能够误入中道第一谛。说有也好，说空也好，都是缘中道第一谛起种种随顺分别。这样的随顺分别呢，就不是我们的习气所染的啊。所以一样是依他起，就可以在依他起上起净分。而说为圣意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讲圣意也好，讲世俗也好，都不会有障碍。好、啊，回去之后呢，各位呢就把刚才讲的那一页哈，360页一直往后读，读到第八卷完圆满啊，各位试着去读读看。那我们以后有机缘啊，各位来上礼拜一的课也好，或者以后我们讲集论也好，有机会提到它的时候再来谈。因为各位可以知道，因为呢，成唯识论真的是文字很麻烦呐、啊。啊，那断句本身就是麻烦的，它不像经文那么工整啊，尤其它要引很多当时一切有部跟外道的问题之见，所以呢，没去讲清楚，的确很难一下子读成唯识论啊。所以我们分段开始读，那要了解唯识法相，我们就直接选择集论来说，所以我们两周后就来谈集论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为止。